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难怪基甸要争取，他说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所以这就是祷告的秘诀，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基线的祷告，你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祷告。我们是个不会祷告的，我们就张开嘴巴就讲了，讲完了就走了，但是不是，我们知道说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甸他是会祷，一个会祷告的人他常能要求凭据的，明白吗？因为祷告你一定要答应主，如果答应要叫你做一件事情，那么主一定要听你的祷告。如果要听你的祷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怎么样与神办交涉。所以有的人祷告只是祷告，他不知道祷告乃是与神办交涉。既然神要用你，那么弟兄姊妹，你什么证据证明说与我说话的就是主呢？明白吗？所以一面来讲，当然他的信心不是满满，如果信心满满就没有问题，但是你看在这种环境底下，那么他说我要知道说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所以等一等，你看见神果然给他证据啊，然后他就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然后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呢放在筐内，把汤呢盛在壶中，然后使者告诉他说你要把它放在磐石上。那么等到他都磐石上，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伸出他手内的杖，杖头一碰到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出来，就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所以这个时候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冠冕，因为他当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死。于是基甸在那个地方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叫做什么？叫耶和华沙龙。所以这个就是基甸怎么遇见主的。好了，那因着神与他同在，所以现在神给他勇气，那第二天呢，他能够把他父亲所筑的巴力地祭坛把它毁了。那不光毁了，当所有人要找他算账的时候，那么他的父亲起来说话了。所以可见他父亲是在当地的人中间是很有权威的，他只要一句话，他说巴力果如果是神，有人拆毁了他，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力，意思说让他拆毁巴力坛，让巴力与他争论。所以这是第一个证据，神要用他。好，那么现在他当然顺服了。所以呢，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那么这他听这那个时候都已经过河了，就是过了约法拉，又也过了约旦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那么耶和华的灵呢，就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所以我们叫这个需要圣灵他的存在，他就吹角。那亚比一些族呢，都聚集跟从他，他打发人去走遍马拿西地。那等一等，你就知道他的哥哥们、他的兄弟们也跟着他，这很清楚的。那么一读，你起头你看不见他们，但是后来你就看见他，而且等到他讲到他兄弟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常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很重要一把钥匙，叫我们能够明白的。那么然后呢，你就看见就走遍了马拿西地，然后呢又去见亚瑟人，亚瑟不是在靠近海边吗？希伯伦不是刚好是在加密山的附近吗？还有拿弗他利人不是靠近加利利那边，我想我们这几次读了那个征战以后，这些地方我们应该都很熟了。所以很明显的，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然后最后呢，我们现在要和这些基甸米甸人征战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呢是来了又走，来了又走。所以看样子等到出产也到了夏天了，你看他们就过了河，一过了河，他们就啊在耶斯列平原，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么他们一定是往加萨的方向走，他一定整个横扫过来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如果敌人真的走过来的话，你来得及来不及招聚这些人？因为刚才我们讲过的亚瑟也好，拿弗他利也好，甚至希伯伦也好，那个都是敌人要经过的地方。所以如果他们很快的过来的话，那弟兄姊妹，根本你没有机会让这些军队能够集结到哈利泉， 那么大家看到，你看到吗？这个希伯伦从上面来，对不对？然后亚瑟也从上面来，拿弗他利从东北这个角过来，那么马拿西呢从南边来。你看这个四，一二三四的四，就表他们要全部要集结过来嘛。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些军队怎么能够一直到哈利泉？哈利泉就在南边嘛，就在整个这个耶斯列平原的南边。那么刚好在什么，在基利坡山的这个西北边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不要忘记，这个哈利泉其实已经在山边，在山脚底下。那么哈利泉这个泉呢，跟基利坡山的所有的水源是一个水源啊，明白吗？所以最早这个基甸把他们通通招聚来的时候，你看看是从北方，从拿弗他利，然后从马拿西，最后就是没有找，就没有找以法莲，没有找以法莲是对的，因为你一找以法莲以后啊，那个马上就会惊动敌人。你看见，你现在你要集合，第一个你要不要忘记，敌人是135,000，所以如果最后他调动了32,000个军队，你不管怎么样，你只能静悄悄的做，你不能够讲这个敲锣打鼓不行，敲锣打鼓你马上敌人就知道了，那么那个时候你就麻烦了。所以你看见，当他部署的时候，当他集结的时候，你看见吗？很稀奇，都是从西边过来，就是北边、西边、南边这样过来。那么很明显的呢，你就知道说这个敌人呢从东边这样过来的。所以你如果真的如果真的知道这种情形，你就知道说他们要集合在哈利泉32,000，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那个居间以前，敌人就可以把你切断了嘛。所以你看见圣经呢，整章的圣经描写非常的细腻，你大概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他们不能够集结在哈利泉，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现在他们都出来与他们会合，那这个时候到了紧要关口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呢是在哈利泉附近，那么敌人呢是在隐多尔附近，就在摩利冈跟塔伯山中间。那么弟兄姊妹，我可以向大家挑战，你们读第六、第七、第八，你读不到隐多尔这三个字，你怎么认识隐多尔？那当然，隐多尔我们都知道，根本就是靠近摩利冈，对不对？就靠近摩利冈嘛。摩利冈有两个很有名的城，一个是隐多尔，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就是还有一个，你记不记得当你读到这个路加福音，不是有个地方拿因吗？所以拿因呢？跟这个隐多尔都在摩利冈，这是没有错，都在没有错的。而且隐多尔，你记不记得，等到扫罗要死的时候，他不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吗？然后叫这个谁呀、啊？叫撒母耳从阴间上来，就在隐多尔嘛。所以隐多就在隐多尔，然后神告诉他，明天你这是你最后，就是你明天这就是你的结局了。所以故事都发生在隐多尔。所以敌人呢是在摩利冈跟塔伯山中间，那又是塔伯山，弟兄怎么稀不稀奇？我们讲过了，你讲了以户的时候，那个敌人你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那些人从什么？从山上冲下来。那么我们记不记得这个谁呀、啊？我们记得底波拉的故事也是，塔伯山代表属天的地位，所以冲下来他们就打了胜仗，这次也是一样。所以圣经是点一点而已，如果你不仔细读圣经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塔伯山在这里发挥的什么效率。那我们等到最后我们再提到那一点。但要紧就是说，最后呢大家都集中在哪里？都集中在哈利泉。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基甸又向神要证据，因为你看他是活在主面前的人。你看今天如果你不活在主面前，你根本连这个都不要，就像亚哈斯一样，神明明借着那个告诉他说，神明明借着以赛亚说，你向神要个兆头，他说我不要试探神，你看他属灵的很。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基甸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你看你真的把32,000拿带过来以后，你再看看敌人，这个不成比例嘛。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32,000怎么去对付135,000呢？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敌人就布满在对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个地方去的话， 我们最近有一次因为是读歌中之歌，所以我们就到了在哈利泉跟莫莉冈中间一个比较小山丘，你若从上面往下看到，你的周围看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个战场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你只要到了那一带，你看见有这个黑骑压，这个你看见敌人就那么多，骑了骆驼等等，这个当然会害怕。你虽然你三万两千根本不是敌人的对手，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整个的背景，我想我们会同情基甸。我们说基甸的的确确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基甸就要他说：“你如果照着你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那么好，我要求证据。”所以这个时候呢，很明显的，很明显，你看见吗？他们又到河场了，因为我们在说，就在整个的以色列平原，到处都是河场啊，都是河场。所以，然后他就向神要证据，这个证据非常有属灵的意思的。他说：“我如果把一团的羊毛放在河场上，如果但是羊毛上面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来拯救我。”借着我手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意思就是说要经过一个晚上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被主用以前，你最少要经过一个夜晚，那经过夜晚以后，你就能够证明说到底神用你还是不用你嘛，明白吗？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主到底要不要用你，这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他不是口，结果他拼命一定要做口，那么好，你到底是不是口？你看下一次人家会不会再请你？人家最多请你一次，会不会请你第二次？那就证明说你是不是口吧。所以我们一定要问说，主到底，如果是照着你所说的话，借着我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你可以用我，你可以不用我，对不对？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是你要用我呢？所以弟兄姊妹，神今天又一个神的仆人是怎么用的？所以当然有证据啊，当然有证据。这个证据什么呢？你只要经过两个晚上，你就可以测验出来神用不用他了，明白吗？所以好了，那么这证据是什么？你怎么知道神要用你？那么第一个晚上，我把一团的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所以第二天早晨基甸起来，看见果然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淋出满盆的露水来。所以你看见满盆，所以你看见所有的满盆都是露水，对不对？羊毛上有露水，但是其他地方呢，通通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所以这个证据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就是说他如果经过一个晚上。那么到了只有冷的时候，就到了半夜以后，那么露水才讲的嘛。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有羊毛放在哪里？放在禾场上，意思就是说，现在基甸学一个功课，好像被羊牵到宰杀之地。然后呢，你看在宰杀之地，慢慢他就发现他的羊毛失去，羊毛减少了。所以所有今天要侍奉主的人都要记得，如果你碰到难处，如果你碰到误会，一点都不要觉得惊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谁说的嘛？为什么这个谁呀、啊？为什么Quaker 的这个创始人就是 George Fox 弟兄？你看见这个贵格会弟兄姊妹不知道受尽了多少的误会，受尽了多少的逼迫，来到 Boston 把他们赶走，回来以后把他们舌头也割掉，耳朵也割掉，他们真是有的后来。就跑到 Flushing 来嘛，所以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是贵格会弟兄的故事。那么但是你知道 George Fox 怎么安慰他们？他说不要紧，他说我们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但是没有多久呢，羊毛又长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你如果要侍奉主的话，你看见你常常被牵到羊毛，被牵到宰杀之地，被人误会，被人这样那样，为什么？谁叫你要服侍主？如果你要服侍主的话，你本来就是这样。你今天你怎么知道你被主用？你就是那一堆的羊毛嘛。但是感谢主，虽然经过了一个夜晚，你看见吗？稀奇的很。主证明说，只有这个羊毛身上有露水，只有羊毛身上。因为为什么羊毛身上有露水，别地方没有呢？因为这羊毛可以被拧一拧的。 今天你在神的手里能不能让他来拧一拧？如果今天神让你拧一拧的话，你满肚子都是苦水。这个弟兄对不起我，他们怎样怎样误会我，那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神没办法用你？神如果用你的话，你就是那一堆的羊毛。你那一堆的羊毛，为什么你要问说，为你能够被拧，是主的恩典啊，对不对？表示你的恩典够，所以你可以被拧，然后才是满的露水。别人的根本是干的，你看见吗？怎么拧都拧不出露水来，这是为什么神要用你啊？为什么神用基甸？就这个道理啊，因为基甸剑是经得起拧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拧一拧就痛，拧一拧就抱怨，我们怎么被主用呢？所以主如要用我们的话，很稀奇的。你要问说，为什么只有我有露水，别人没有？因为你经过了黑夜，今天主要用你。所以呢，你看见只有当你被拧的时候，然后满盆才是露水。那么你把这个盆带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都能够供应别人，因为露水代表恩典嘛，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唯一的证据呢？没有，这是故事一半。那故事另外的故事一半，你还要经过一个晚上。所以呢，下面说，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主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基甸要打仗以前，他要问说，神为什么要用他？现在有没有可能神借着他拯救以色列？这个不是普通的拯救啊！弟兄姊妹，你看，这不是讲两篇道，这不是看完就完了？没有啊！你怎么样要拯救弟兄姊妹脱离贫穷？你怎么样在整个教会里面非常富裕啊？不能光是你自己有东西吃，但你东西吃是因为你把这东西放在酒榨里面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神大用你的话，那么这个原则从古到现在都是这样。所有被主用的人都是经过两个夜晚的。第一个夜晚，感谢主，你终于有了露水了。别的都是干的，只有你是湿的。你满了恩典，主的话在你身上是丰富，主的话在你身上是供应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你又很丰富，不错，神要用你以前你要把你拧一拧，不拧不行的，你明白吗？但是我们都怕痛，我不要神来拧我们，不要拧我们，但是拧以后呢，你看都是满盆的露水。但这只是一半的工作。第二个工作什么？等到你再经过一个晚上，第二天你发现说羊毛是干的，所有其他的通通是露水，别的地方通通是露水。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所有侍奉主的人，所有在主面前被主用的人，你为什么有露水？为什么是满盆的露水？到了第二天早晨，第二个晚上，十字架继续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你看见你这个露水是完全倒出去，那个生命是倾倒的生命。所以当你把生命倾倒出去的时候，你看见你是干的，但是全地都是露水，全教会都是露水，你反而是被弃绝的，你反而是被误会的，这就是基甸，明白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秘诀太重要了，这个功课太重要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那在真的去打仗以前，那么现在呢，他果然得着了这个印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就证明说他的确是活在主面，因为他行动，他的确是把三万两千统统找来了。那么结果现在呢，好，那么终于呢，他们到了那个地方，所以就在紧要的关头，他要确定说神到底用不用我。我想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都要和神都要过这个很重要的关。我们怎么叫神用我们，就看说你最后是不是到处都是露水，而你是干的，反而是干的。因为证明什么？证明你满盆的露水已经经过第二个晚上十字架更深的工作已经倒出去了。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这个谁呀、啊？这个基甸所学的功课。好，到了第二天，等到真的这个过了以后，那么圣经说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和他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 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所以很清楚啊，米甸营就是在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我们刚才说靠摩利冈。那么而且呢在引多尔，你怎么说引多尔呢？我再说，我们这里说引多尔没有错，这里这一带你也没有读到引多尔，但圣经的的确讲是引多尔，不是在士师记，在这别的地方。我故意不告诉大家，那么下个礼拜我希望你们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那么但是不管在哪一段圣经，你告诉我们的确是引多尔。好，那现在不管怎么，我们就知道说不光在摩利啊摩利冈那里，而且在引多尔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在北，如果引多尔那一在摩利冈的北边嘛，所以这不是摩利冈南边，明白吗？所以摩利冈南边这边应该都是以色列的，摩利冈北边，摩利冈跟塔伯山中间那个你看见是他们，是这个敌人，他们刚刚这个来到的，就是他们通通布满在那里。好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圣经怎么说。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32000人要对付135000，已经不是不成比例了，但神说还是太多。所以一个真的被主用的人，你看见吗？现在神要拯救我们什么？脱离做工的人手，没有一个手比做工的手更可怕，因为那双手能把一道墙盖起来，也能把一道墙拆毁，明白吗？所以在这里所有为主做工的要记得一件事。我记得从前这个米开朗基罗是很伟大的雕刻家，他雕刻都在石头上雕刻，他雕刻一个很好的东西的时候，大家发现呢，他这个头上常带个灯，这个灯呢就照在上面，那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带这个灯呢？他说，我怕什么？我怕我自己的影子，投影投在那个我的杰作上。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的工作，不管我们服侍什么样，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不知不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聚会里面，投在一般弟兄姊妹里面，你看见这是最可怕的。他说，如果我把我的影子投在这个我这个杰作上的话，我就毁掉了杰作，明白？就毁掉。所以他一定要带个灯，然后叫自己的影子不会投在上面。所以同样的，今天呢，神要用这个基甸，那要拯救基甸脱离他自己的手，就基甸的手。所以他说，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所以神不做这件事。所以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甸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就是这样。所以你看，现在22000回去，剩下10000，所以证明他本来过了32000嘛，好不容易从别人调动过来了，但是结果现在怎么样？现在让他们回去，让他们就回去了，所以只剩下什么？只剩下10000。那么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了水旁。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哈密，到这个以色列平原，你一定会到哈利泉。那哈利泉呢，就在山脚边，那的确到现在还有水的。那当然有人告诉你说，这就是这个水旁，是不一定那个地方。因为整个那个地方根本离开基利坡山很近，那基利坡山到处都是水啊，到处都是水。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基坡山山下，你知道吗？有一座花园，那就像是所罗门那时候园子一样，非常非常美的。你看那个都是水。所以哈利泉呢，不一定是你今天所看见的哈利泉，这是传统说的。那其实只那里哪里的水都有可能，那一带都有可能。不过哈利泉的确在那个附近是没有错，那个带叫哈利泉是对的。 那么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呢，然后他们下到水旁。那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那现在我们要，那么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所以弟兄姊妹，10000人现在只剩下300人，这300人是要用它来把以色列人从苦难中把它拯救出来。那么现在为什么神拣选这300人？你就看他们，那你知道说，当一个人呢，在你要观察一个人，不是他预备好的时候，是就在渴的不能再渴，那当然他们要喝水了。所以就从他的习惯，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知道，如果今天他真的要去打仗的话，他的性情、他的习惯就完完全全就在他喝水的时候，你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知道，你最好你要认识一个人，最好和他一起旅行。所以米甸我讲得很好，他说我要不要给一般，我要不要和一个带一个年轻人出去，我只要和他吃一顿饭就可以。我和他吃一顿饭，他怎么吃饭，怎么挑饭挑东西，你就知道他会不会读圣经。他说清楚得很。那同样的，你看当一个人没有这个没有准备的时候，他的平常的习惯就出来了。你到了，尤其到渴的时候，你看尤其非常不要忘记很渴的时候，那你就看他们的表现，你可以看出这个人来了。好，那这个时候呢，他说有你为什么那个300人呢，是什么，是用什么，是把水手呢，是把水呢捧在捧用手捧着甜水里有300人。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一面喝水，他一面没有把武器放下，而且他的眼睛还是注意敌人，意思他随时准备带仗的状态，他根本是准备好打好仗打仗的。那些呢那些趴在上面，甚至于那些呢这个趴跪下来喝水的，那整个人就完全趴在里面了，他就是要他不管敌人来他也不管。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你知道说他根本不合格的。那现在呢，如果要打胜仗的话，你不能靠其他的，因为这些人多没有用，人多反而是个累赘。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我们知道说神就拣选了三百个基甸的勇士。那这300个是经过试验的，那其他的人呢都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去。那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喝水的时候，凡是跪下的，他们很可能多半是拜过巴利的，因为那个姿态啊就是他们习惯性的姿态，明白吗？所以你去看，你看很有意思的，有的人他说话什么，他习惯有一定固定的姿态的，你就知道说他的，你就知道他背后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平常爱不爱主，平常怎么样，你很稀奇的。等到神要真的开始来用我们的时候，你看见吗？神说是他，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他，很清楚的，因为我们。来聚会我们很爱主，来聚会祷告都很好听，但是我们是不是活在主面前，我们平常的习惯怎么样，你到时候很容易就露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来到聚会里面，你看见有的东西可以装，有的东西装不来的。到底之前敬虔不敬虔，有没有拜过偶像，你不知不觉的会露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不管怎么样，证明说那300个人是属神所拣选。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神呢就用这300人，所以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下边的平原里。那记得这个米甸营不是普通的营，这个米甸营是包括他们，包括兵士兵，包括他们的妻子，包括他们的儿女， 包括他们无数的骆驼。所以现在呢，就是下面的故事。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经到这里，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再继续。那么下一次，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地图带来，我们不会再，我们希望你一定要带来，因为我们下一次还是要用这张地图，是最后一次。那我们要把后面的故事要把它讲完。那讲完的时候，你发现跟塔波山是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还有关系。那为什么？那么这个你记不记得是谁呀、啊？是两个王，你后来你就发现说有两个将军给逮到，那首领给逮到，还有两个王。那么根据历史，根据有人告诉我们，其实当时呢，在基甸，在米甸有五个支派，结果呢，现在只有两个支派参与的，什么道理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后你看见吗？他们把这个王拿下来。问拿的时候，那么基甸用问和这个两个王对话的时候，哎，我们才晓得原来塔波山发生了一段故事。那塔波山那段故事，你才能够懂得下面的故事。否则的话，你看见等着他害怕的时候，他不知道到那个到这个营里面去，就听他们做梦了。他们为什么会做梦？梦到什么？什么会梦到什么？就最后他们这个他们都会。他们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们手。那我问弟兄姊妹，基甸是谁呀？他们怎么知道有基甸呢？明白吗？基甸大家都知道，他故乡的人知道，家乡人知道，那敌人怎么知道？这些人怎么会知道？那为什么他们做梦，别的梦都不说，而且做了梦就是基甸和基甸的刀？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基甸什么人？你看见后来你知道，等到那个两个王被抓到了以后，你才真相大白，那么才知道说原来两个王把他的兄弟杀了。那问他说，你被抓的人长得什么样子？他说个个都像王子的样子。所以什么意思？他的兄弟像王子，他也像王子。所以不要忘记，那个印象很深的就留在那个王的印象里面。那不知不觉的，这个敌人不知不觉的，他们对于基甸就有了印象。所以当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如果你不仔细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只能够讲一半，下一次呢，我想我们才把它讲完。但是我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你姑且用这张地图做你的帮助，你猜猜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那么然后你就能够解开里面很多它都能理。那为什么基甸能够打这场仗？所以表面上基甸打了胜仗，好像是用心理战，对不对？一面第一个，他们先做梦，梦到基甸的刀，然后等到真的忽然间他们大喊说基甸的刀，他们当然就全部就垮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说，他们怎么会想到基甸的刀？他们凭什么做梦做这个梦？所以当然最后和什么，和基甸还是有关系。所以主要用一个人，他做多少的功是根据他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真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真的像王子的样式，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看见敌人会做梦，敌人会梦到一些事情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会有那么深的影响。所以最后打胜仗，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秘诀在什么身上？秘诀在基甸身上。不错，基甸有300个人，不错，基甸用大，他们最后大声喊说基甸的刀。那不要忘记，基甸的刀有效还没有效，你听了半天会不会震动你的心弦，就看你做不做那个梦。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那些人做这个梦，就表示说稀奇的很，有个印象很深的已经印在什么，印在敌人的心中，所以神老早都布置好了。所以最后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凭着这个能力，你要把敌人从米甸人手中拯救出来。果然基甸做到了。所以从这场战争里面，我们要知道说，今天许多属灵的征战跟我们属灵的高度有关系。我们属灵有多高， 我们属灵有多丰富，你看见说后面的结果战果才有多丰富。所以我们再说弟兄姊妹，普通我们读到基甸很熟悉不错，但是你看这个整个关键时期在什么呢？跟塔伯山有关系，然后跟他的兄弟怎么样，等于寻道一样。你看他的兄弟等于为他弟弟还是哥哥基甸死的，为着这300个人死的，为着大家死的，你知道才成就了许许多多很重要还成就了一些事情，然后叫这场征战才能够打胜仗。所以这个你读别的征战，你好像只讲到征战，你很少看到这个人。所以现在你知道基甸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为什么基甸和他300个勇士那么能够把这个7年之久这个米甸从米甸人手里能把他们拯救出来，那么这样的以色列人不再穷贫穷，以色列家是丰富的，因为你根本就在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在迦南地应该是丰富的，所以需要神使用一般基甸人叫教会丰富，叫起来能够征战。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所有的果子是属于全体的，你看见吗？虽然以色列人，虽然这个马拿西人在那流血，在那流汗，但是最后谁来失去那个果子呢？是以法莲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神用我们做得胜者的话，那么我们的得胜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团体，我们的得胜是为着全教会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用基甸来代表得胜者的原则。那么这一场的战争是得胜者的得胜，明白吗？所以你就知道，所以我们看别的战争我们不大看得出来，但这一场战争是看得出来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请大家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这个题词最后一次，礼拜 3，我们接着会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许多事情许多的话我们感谢你赏给我们，我们慢慢的醒过来，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你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以为说这些我们都晓得，但主感谢你，你让我们看有许多我们是不知道，有许多功课我们是没有学的，有许多地方我们是不及格的，有许多时候我们似乎是注定要打败仗的。所以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话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活在你面前的人，也让我们羡慕能让你更多来使用我们。主，我们知道你不用我们你可以用别人，你不是非用我们不可，但主，我们何等羡慕我们能在你的手中，就凭着我们这些的力量，主啊，你能做大的事。所以我们求你，但愿主在基甸上所学的功课也是我们的功课，我们求你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手。主，许多时候我们的手太能干，许多时候我们做了太多的工作，我们以为说这是我们做，但是主，我们要承认我们今天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承认说虽然我们侍奉那么多，虽然我们侍奉这么多年，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但愿我们能够看见说，只要你能带恩使用我们，能够带领神的儿女能够脱离贫穷，脱离属灵的贫穷，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主要就是我们全部倒出去，就是我们好像是干的，但是如果整个河场都是，整个的河场如果都是满了露水，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